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要我们真正进迦南，是要过约旦河过来。所以这两条河其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条叫我们离开为奴之地，你单单因着信，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你注意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法老是绝对不甘心你离开埃及，就像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体会和经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你的父母，很多的拦阻，有时候你自己都会怕起来，有时候你自己左想右想，就算了算了，我好像感觉真的好像后面在拖你后腿一样，后有追兵。但是你注意，如果你过约旦河的时候，后面倒没有什么拦阻，因为后面没有部队追你，但是前有拦阻，前面有征战，耶利哥城也好，爱城也好，基遍城也好，每一座城都是在你前面的路上。你打完这一仗，你预备下一仗。耶利哥跟爱城之间具体实际的路程只有十几公里，好像刚刚你打完耶利哥，你还来不及喘息，你面对的就是爱城。这是基督徒人生里面许多人的经历。如果你们前面一马平川，你反倒要问，真的有问题了。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要我们在这样的征战里面，大征战大得胜，也经历上帝的大作为，为的是预备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在他永恒的国度里面真正能够为他所用。否则那个真的没有办法打仗啊！你我都知道，一个战争如果被一个士兵如果被蒙招，难道就这么轻松天天睡到这个早上九点？不可能的，一定在军营里面是严格的训练，因为这样才能够真正打仗得胜。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是的，也许当我们进入迦南的时候有很多的征战，这是一条征战之路，但是上帝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为要得着真正的安息。征战绝对不只是目的，征战不过是一个过程，但是借着这个过程让我们最终看见什么是真正那个迦南地。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最后看见了，原来地上的迦南还只是一个象征，原来真正的迦南是在天上，是神掌权有根有基上帝的城，是要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当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谁是仇敌呢？谁是仇敌呢？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其实因为整个圣经的发生绝对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神话，这些现在考古统统都把它挖出来，凡是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些人名地名，你就会看到为什么爱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它离耶利哥距离上十几公里，但是那个时候有两条大道，一条南北大道，下面是耶路撒冷，然后往上面到这个伯特利，再往上到四剑，这都是在当时巴勒斯坦非常重要的城市。不但如此，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从拉巴这个地方一直过来到海边的约帕。那么这两条一南一个南北一个东西当中交汇的地方，就是这个爱城，就是现在红点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是一个交通枢纽，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那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从约旦河那边过来，然后第一仗打了那个耶利哥倒下来，现在面对爱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爱城竟然让以色列人刚刚一场大胜突然间一场大败。刚刚我们念的败到一个程度，虽然只杀了36个人，但是他们心已经消化完了，我们不行了，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怎么会失败的呢？到底谁是仇敌呢？我想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仇敌是谁呢？他有三夫的嘴脸。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破口，原来敌人不是在外面，敌人是在里面。原来敌人不是别人，敌人常常是我们自己人，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原来罪成为一个破口，而罪不除掉，我们在大战当中没有办法得胜。所以第一副嘴脸是内中的破口，第二副呢是大轻敌，刚刚打赢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兴高采烈，甚至有点得意忘形，派了一些探子上去看看。那探子看完说小菜一碟了，他们人少不多了，这个我们也不用兴师动众，大军都上去，我们搞个几千人上去就够了。所以呢，你明显看见这种的轻敌，就是高估自己，低估敌人，骄傲自大，常常是最致命的敌人。第三副嘴脸，就是心中消化，逃避后退。其实那个时候，不但是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果你读一下刚刚约书亚的祷告，你就看得出来，里面充满了埋怨。上帝啊，搞了半天，你干嘛领我们过约旦河呢？早知这样，我们留在旷野多好啊！你现在搞得这样，这个爱城弄成这样，而且呢，这种的祷告呢，你发现不但是对上帝的埋怨，而且是那种就想退回去，不要打了。不但这样，而且会夸大你所看到的情形。明明只死了36个人，其实大军都还没受什么损伤。耶稣已经说完了完了完了，接下来啊，别人一看啊，哎呀，你们这群乌合之众肯定不行的啦，到时候别人全灭了我们了。耶和华，你干嘛领我们过来呢？早知这样，我们在约旦河那边就好了。难怪上帝叫他说 shut up， 上帝在那里说你起来，你不要再这样祷告。你要注意，有时候祷告我们觉得都是一个很属灵的动作，好像哇拼命祷告，问题是如果你的祷告根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上帝就说你闭嘴，你不要再祷告，祷告浪费时间，你祷告我越听越烦，就是这样。仇敌常常就这三副嘴脸，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仇敌不是在外面，仇敌是在里面，我们自己成为我们最大的敌人。大卫身上已经看见了，大卫所向披靡，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他自己。因为那一场最惨败的仗是因为他自己。我们的轻敌，我们的自大，我们的破口，我们的埋怨，常常变成我们在属灵上没有办法得胜的敌人。所以在这里谈到破口，这段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上帝特别告诉约书亚说，到底什么是破口？你们当中第一叫做悖约，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和神对神的承诺。如果你读前面那一章，约书亚记第六章，你已经发现上帝明明给他们讲两件事：耶利哥打下来以后，所有的东西你不能要，灭掉，你不要去沾染；第二样呢，金银你放到耶和华的库中。但是偏偏亚干就做这两样，看见那个衣服就拿，看见那个金银也偷。所以第一样叫悖约，第二样呢叫做取当灭之物。当灭之物是什么？ 这个亚干后来自己招供，他说我拿了示拿的外衣，我拿了示拿的一件衣服，而且是 beautiful zeshu 很漂亮那件衣服我拿了。什么叫做示拿的衣服呢？示拿这个词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其实就是巴比伦。换句话说，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神的子民，你不要沾染巴比伦。外衣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这些东西应该跟上帝的百姓要分别出来。但是亚干说，我起了贪心，我看那件衣服非常漂亮，虽然是巴比伦的衣服，我还是把它拿来。这个叫做，所以当这个罪发生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好像面教一样，就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词，你会受牵连，你会受连累。当我们读到这里，神说你们还犯了偷窃，也许你会说没有啊，他们那个战利品嘛，这个怎么能叫偷窃呢？这是敌人的，现在敌人打败了，我拿一点到家里面去。如果属上帝的没有归给上帝，这个就叫做偷窃。我想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在上帝面前来审查，我们真的有照上帝的吩咐吗？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位有一个位分，叫做管家。管家的意思就是所有东西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把管家好像变成主人，这个过程其实就变成有点像偷窃的过程。本该属于上帝的，我们不给他，我们占为己用。然后呢，行诡诈，就是隐藏起来、遮掩起来、欺瞒。你看亚干就是这样，他后来自己承认了。第一，前面他都不承认，非得到上帝用一个办法让他们抽签，到最后把他抽出来。你早一点承认了，他不行，他就能掩就掩，能遮盖就遮盖，能说谎就说谎，而且把那个东西藏起来，还地上挖个坑埋到地里面去了。他自己说的，他说我在我帐篷的地底下挖到地下把它埋起来。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二十一节的时候，你注意这四个动词常常是罪如何发生。亚干说，我看见，我贪爱，我拿了，我藏了。这个过程我想对我们每一位是一个何等大的提醒。罪常常从好像有了一个小小的破口，我看见，我就贪爱了，我就拿了，我就尝。这是何等深的一个教训啊！难怪让我们想到约伯，对圣经里面约伯这样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与我的眼睛立约。我们人是何等软弱可怜的人啊！如果离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何等容易就软弱跌倒了。难怪现在有人说这个夫妻关系啊，叫做相爱很容易，因为五官相处不容易，因为三观啊。我想你懂的什么意思。常常有时候在交往的时候啊，对方帅哥美女，对方这个靓仔啊，对方这个，然后呢，那么这个是中国人民也蛮有智慧的。一往昔红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小孩一帮，看今朝白米饭王八汤，小孩一个老婆一帮，与时俱进，还叫与时俱进。我想其实这些你在报纸报章杂志看到，你在你的生活周围，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在你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里面常常听见。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叫做罪啊。当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从一个眼神一点开始，就被撒旦找到那个破口，我们还自己不觉得，然后接下来就越来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所以这里第二样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我们也不要高估 对手的实力。很多人说不会的，我就正人君子啊，别人都会的，我就不会。好像当年彼得一样，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倒下去，我绝对不会。结果就是这个讲大话的跌得最惨，三次计较以前三次否认他的主。我想再次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常常在大胜之后非常危险，大胜之后非常危险。刚刚那个打耶利哥好像以色列人觉得太轻松了，你看我们兵不血刃，这么大的耶利哥都倒下去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位在旧约时代，他叫做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杀败了一共850个假先知，然后呢打完胜仗，列王记上18章，你再看列王记上19章，马上就逃到别示巴，逃到那个山洞。一个耶洗别的小小的一句话就吓得他从北逃到南，我完了，我死了，不起来了，躲在山洞里面。所以常常得胜之后有非常非常大的危险。这个是报纸的报道，有两个哲学博士，就是 PhD， 南京报道，在江苏南京。那么婚姻破裂的原因是因为妻子不同意他的学术观点，这蛮有意思。他们为什么观点吵？为那个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我想黑格尔现在很多人根本搞不清什么黑格尔什么黑莫尔，根本搞不清楚。为了这个，而且也绝对理念，其实这个到底绝对不绝对也不知道，就为这个绝对理念竟然吵到谁也不肯让步。然后呢他就一直离婚协议寄给妻子，理由是他爱哲学胜过一切，我爱我妻，我更爱哲学，我不能跟一个学术观点和我不一样的人生活。他妻子也是当天就签字啊。所以 PhD 你们知道了，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就是脑壳永久损坏，永久损坏，这两个脑子都坏。其实今天常常是这样的，婚姻里面也是一点小事情就不行啊，非得要争一个绝对，争一个，而忘记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是何等败坏的人，都是看自己非常不得了，看对方，看配偶，甚至都是觉得都是他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那么这里最后告诉我们第三样，那个仇敌常常容易埋怨退缩，稍微遭遇一点挫折就不行，心中消化如水。你说这些百姓，他们那个时候百万大军啊，结果就死了36个人，就派了2000-3000上去打败了，那你打败了你好好总结一下嘛，你就这个不行啊，完了，我们消化如水，我们已经不想打，随便埋怨上帝，推诿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们基督徒太能够理解，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就跟约书亚那个时候祷告差不太多，上帝啊，怎么搞的都是你，当初如果 不这样就好了，我当初如果现在你看弄的事情一团糟，好像都是上帝的错。忘记主的恩典，向往回到过去。约书亚说我还不如在约旦河 那头比较好，干嘛要过来，结果过来现在那么辛苦，然后这个爱城这么危险，担心前面的危险已经到了一个夸大实际情况的地步。你看他的祷告，他说不行了，我们这样下去，这个迦南人一看我们这么好欺负的话，肯定几下就来灭我们。明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明明打下耶利哥已经让整个迦南地闻风丧胆，结果现在小小的爱城受一点小小的挫折，就通通上帝都是你的问题。现在完了，现在这个你好像已经不见了。那这个比较聪明一点啊，这个丈夫他跟妻子下棋，那么下棋本来胜局在望，结果妻子有理由，他说那个马可以走田，因为是千里马，那个兵也可以倒走，是特种兵，那么象也可以飞，是飞象，而且他也 炮，他也不用割旗，他说叫高射炮。而且去可以拐弯，他说因为车子到了南野车不能拐弯，他说我都忍了。他最后用我的士干掉我的将，他说这叫潜伏多年的卧底，现在发挥作用啊！结果他赢了，一整天有说有笑，愉快的去拖地、洗衣、做饭，还给我斟一杯红酒。深夜我看到他梦中甜蜜的微笑，我悟出一个道理：第一，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和万事兴，和谐共赢，控制情绪非常重要。良好沟通是幸福的基石，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严重有问题。当然这个100分啊100分，不过我想其实这里真的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不要太过随便埋怨，常常在婚姻里面也会这样，有时候一点小小的问题，哇，两个人非争到好像刚刚那个两个真的 PhD 的这个头脑有问题啊，然后就婚姻毁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时候会有点挫折，会有点不愉快，会有一点这个小的拦阻，我们不要把事情夸大到好像非是你死我活，非是这个黑白分明，要学习靠主的恩典。我们常常想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他带我们过红海，又是他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他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有何等美好的旨意。所以我想在这里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得胜这个仇敌。刚刚讲仇敌三副嘴脸，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三副嘴脸非常可怕。第一个就是常常罪在我们里面的发动，成为我们的破口。第二样呢，就是我们的骄傲自大。第三样呢，就是我们常常的埋怨后退。所以第一就是停止不蒙悦纳的祷告。你看上帝就对约书亚说，你起来，你干嘛还要再伏伏在地，你不需要再做这样的祷告。神是非常干脆要我们停止这样不蒙悦纳的祷告，我们不能够再埋怨后退。第二呢，要我们人人自洁，预备明天。上帝知不知道是亚干犯罪？知道，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这个叫做牵连。换句话说，亚干只是一个代表，说不定还有很多人也跟他一样的想法。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自洁，就是在上帝面前自我省察，在上帝面前求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我们是何等容易就成为亚干一样的人。我们里面有贪心吗？也会有。我们有嫉妒吗？我们会有。我们有羡慕、嫉妒、仇恨，我们都会有。所以那里说，人人都当自洁，预备前面的日子，预备前面的日子，然后干净彻底的将罪完全除去。这里断不是上帝的残忍。当你看到好像哇，把那些东西都烧掉啊，然后把石头堆在上面啊，不是，其实上帝要告诉我们，因为罪太可怕了，如果你不是连根把它铲除的话，它还会死灰复燃，千里之堤溃于一穴。不能小看那个小小的蚂蚁啊，它竟然能够让大地啊，最近印度一个大地就这样搞了46年建成，结果呢就一下就毁掉。然后那个他们水利部长还蛮有道理，他就是被那些小昆虫啊，这不能怪我们，那小昆虫上面咬了很多这个。我想其实常常罪如果不除去的话，一个小小的失误，好像也是印度啊，最近那个我们昨天还在庆祝那个千里共婵娟啊，那月亮，结果呢印度有一只飞船快要到月亮，已经只剩2.1公里。2.1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我师母每天要跑5公里，就不够他跑2个来回，快要到了，半途而废，结果这个爆炸了。我想其实常常好像真的到最后结果功亏一篑， 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要把罪完全的除掉，要不然你不知道它危害有多大。雅各谷啊，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叫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我们需要走出雅各谷，让我们无论在婚姻里面，无论在职场里面，无论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走出雅各谷，不至于受到那个牵连，不至于受到那个连累，让我们认定真正的元帅，也让我们认出真正的仇敌，不是那个爱城的王啊，也不是那个耶利哥的王啊，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成败在上帝手中。但是最可怕的仇敌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把我们里面的罪对付干净，如果不把我们这个器皿预备好，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在迦南地来得地为业。所以这段圣经非常感恩，当你继续念下去，当最后约书亚悔改了，罪除掉了，百姓自洁了，结果怎么样？爱城大洁。这个打爱城是非常有意思，这跟中国历史上的那个打荆州是非常相像的。这个荆州我们都知道，这三国里面一场非常重要关键的战役，结果那场战役一败呢，这个关云长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结果呢整个三国的局势就扭转改变。如果当时荆州不失，那么绝对不需要后来诸葛亮七出祁山，也不需要他这样残军绝壁，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成功，中国的历史会改写。就是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个历史常常非常相似。以色列人这一次打爱城的战术用的是上帝告诉他们，当然了，这个是比这个中国的打那个荆州要更早，对吧？你会看到整个战术运用是非常一样的，把伏兵埋伏在后面，然后中间再有拦截的部队，然后呢前面降攻，最后呢假装逃跑，那么整个城倾巢而出的话呢，就后面上去呢就占那个城，然后呢火烧连营，最后呢就两面夹攻。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模一样发生打荆州，当然了荆州是在很后面，这个这件事情发生很后面才有中国这个荆州之战。我不晓得当时这个如果关云长关公早一点信主，真的是早一点看到，大概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我想呢，感谢神，愿上帝帮助我们得胜是肯定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跟着这位元帅，我们从得胜走向得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看清谁是真正的仇敌，好让我们属灵上有所防备，能够靠他的恩典，能够成为真正的得胜者。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发生在历史里面的这些事件，你要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何等的旨意。每一次这一场的战役，为的都是让我们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好叫我们预备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成为精兵，能够真正与神一同做的为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树立必胜的信心，求主也帮助我们绝对不低估仇敌撒旦的攻击，更让我们看见我们多么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多么需要把里面一切不属上帝的东西完全的都除得干干净净，好让我们真正能够打那个得胜的仗。愿主帮助我们做基督真正的门徒，好叫你的心得喜悦。垂听我们众人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 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